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全明星周末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啊 ，NBA 的常规赛又终于重新开始了。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下半个赛季啊，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差不多下半个三分之一，剩下来三分之一的赛季啊，常规赛
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没错。但是大家经常还是会把这个全明星的周末再加上这个交易截止啊这几周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上半个赛季的结束啊，下半个赛季的开始啊。毕竟后面虽然比赛数量少啊，但是场场质量是比较高，因为很多球队啊都是有了季后赛争夺排名啊、争夺门票的这个任务啊。今年再加上这个外卡赛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啊，我相信接下来三分之一的比赛，一个多月的比赛，虽然数量不多，但肯定是让大家看点十足。因此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三个各自认为下半赛季啊有什么样 NBA 让人比较期待的看点，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剧情，是吧？如果这是一个电视剧的话，有什么样的这个主线剧情、支线剧情需要我们这些观众啊来不断的关注。首先要不阿木，我知道你有一个剧情啊，交易截止日的时候就在那儿准备看热闹了，现在终于是有了一些眉目，要不你第一个提名吧。
没错啊，其实下半个赛季最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个哈登离开布鲁克林去七六人之后的这个后续发展，也就是哈登如何能融入七六人这个体系。而且篮网这边呢，得到了本西蒙斯、小库里和庄神以后啊，到底跟他们的这个三巨头，之前三巨头的两巨头杜兰特以及欧文啊，到底能够打成什么样子。那目前看来啊，哈登已经和七六人队打了两场比赛了。那两场比赛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这个如果给哈登打分的话，你们十分给哈登打几分？
我可能会打个8.5分。
十分你才打8.5分啊，正经。上一次我们是哪一期节目啊，刚说啊，如果你做老师啊，全班没人不及格，你现在怎么一下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十分
明显就是个沾黑，
不能
是不是
沾
黑，
但灯黑，
詹姆斯哈登黑。
但你不能让自己班上的尖子生太骄傲呀，是不是？
哇，那你这个老师非常的狡猾，是吧？让班级里面的差生不会垂头丧气啊，是吧？还有一些学习的动力，不至于破罐子破摔。但是呢，让班级里面的这些优等生啊，又是感觉需要不断的提高，是吧？能像这个永远达不到的十分满分努力。在我看来，这个首秀你如果不给我打11分的权利啊，我就打满分10分。阿姆你觉得呢？
两场比赛，这第二场比地上打的还要好。
我的意思就是首秀两场加在一起啊。
我这边也是给10分满分，
对，
不能更好了。
不能更好了，真的，如果有附加分我也给了。其实说实话，这两场比赛看了直播，尤其是第一场第一节，我还在这个微信上
讨论过，
跟你们俩说，
是是，
我说这第一节打的是啥呀？虽然比分是领先啊，但是哈登在场上感觉跟其他人不是一个节奏的，各干各的。然后哈登下场了，哎，七六人的进攻打活了，但是这样的现象其实也就持续了可能一节不到的时间。接下来哈登很明显第二节开始啊，就找到了和队友如何配合的这个节奏啊。哈登和大地的挡拆，哈登在外面这个转移球，把球传给空位的这个马克西啊、塞布尔啊、哈里斯啊，我觉得一下子把这本来我们觉得会停滞的七六人的进攻啊打活了。你没有发现这两场比赛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七六人的球员接到哈登的传球都不知道干什么了，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在这么舒服、这么空的位置下接到球。
没错，第一场比赛赛后，恩比德就说了，对于哈登的评价就是，我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多个空位过，打的确实有点不习惯，也是变相把哈登吹上天，
也是变相把球队的前搭档是不是又踩了一脚。
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打分不一样了，因为开花你刚刚说啊，你原来觉得七六人的进攻会停滞，所以说其实是预期的差距啊。因为我觉得哈登的到来绝对是让这支七六人更上一层楼的，我对他们的原本的期待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所以我是没有打满分。原来他是因为超出了你的预期，所以你给了满分，是吧？
但是不得不说哈登这两场比赛，首先命中率，我们先不谈这个吃配球，因为毕竟他的篮网也是打这个持球分配球任务的，而且他的篮网这个大脑做的是非常的好，让球队很多的这些角色球员啊都对吧发光发热。但是这场比赛就哈登个人进攻命中率而言啊，确实已经是远超本赛季的篮网的平均水平了。这几场比赛三分球对吧后撤步也有了，突破内线更犀利了，造犯规杀伤力也是毫不低于当年火箭的哈登的水平。所以这几场比赛啊确实让我看到了恐怖时刻。
没错，
哈登啊绝对还是有很多油的。
我觉得不仅是超出我的预期啊，而且是应该是我估计都超出哈登自己的预期啊。两场比赛，一场是27分8个篮板12个助攻，另外一场呢更夸张，是29分10个篮板16个助攻再加5个抢断。但问题是什么，这样的哈登打的不是之前我们认识的那个英雄球对吧，支配球球霸的那个哈登了。的确支配球是让球队盘活了进攻啊，但是他不是占球队出手最多的那个人了。两场比赛
对很对比较少的看到哈登就运球一个人运大概十来秒，这个场景基本上没有。
就像之前布鲁克林篮网说就是交易过哈登之后啊，有那些传言嘛，说什么哈登在场上运球必须要把球给他，不能打无球，说篮网有人对他这个印象不好。但是这场球两场打下来，哈登证明了我不需要作为球队出手第一的人，我照样有优秀的数据，而且能帮球队赢球，而且能让队友更好。第一场比赛哈登12次出手比恩比德低，比马克西还要少。第二场比赛呢，下哈登14次出手还是比恩比德少，跟马克西一样对吧，不用成为以前每场投20几次30几次篮的那个得分机器的哈登了，但是他进攻效率没有减少，更关键是啊，就是让队友变得更好了。我们其实之前还特别担心哈登跟马克西的这个适配，现在看来马克西在哈登身边是越打越欢，很多那种快下空切这样的机会以前马克西是没有的。
但是开花，我觉得马克西他这个命中率是绝对不可能延续的，这几场比赛绝对是吃饺子，太准了。
其实说到马克西，我甚至认为马克西应该在哈登旁边受益的这个程度啊，有可能甚至是要高于这个哈里斯的，仅仅是次于恩比德。因为马克西这种快速灵活这种突击先锋的打法，再配上刚刚我们说到哈登这种非常善于在灵光一现中找到这种机会的这种能力，其实两个人是非常搭的。好几次这种转换进攻，然后马克西突到前面，就是哈登一个长传把球恰到好处的塞到他手上，这种球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刚刚说到哈登啊，他不仅仅是效率变高了，让队友变得更好了，而且他这种吸引对方防守啊，改变对方防守阵型的能力，真的又一次让我们感觉到了在七六人，尤其是在旁边啊，再加上大地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吸引对方防守的人，这两个人可以说两个引力场在球场上非常的恐怖。
而且其实之前交易哈登的时候，我记得阿木你作为这个可以说是提出质疑的一方啊，还是鸡蛋里面挑了一些骨头的。当时你说担心这一支球队呢走到季后赛可能会卡壳对吧，现在还没到季后赛啊，的确啊这两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第一个呢是打的是相对年轻，而且呢这个场均犯规也是在联盟可以排到前列的这个森林狼基本上是血洗了。另外一场打的是尼克斯对吧，其实任何球队打尼克斯都能看上去有这么厉害。
而且打尼克斯那场其实到最后五分钟才基本上拉开比分的。
所以就是说这两场的含金量参考价值呢还是有限，的确跟季后赛还是相差甚远。但你非要让我从这两场常规赛啊能找出什么季后赛能参考的价值啊，我觉得有两点还是挺可怕的。第一点呢就是这支球队在季后赛啊让大地硬凿几乎是吉米巴特勒走了之后他唯一的关键时刻的硬解法，但是这个硬解法现在有多个解法了对吧。其实打森林狼那场就发现了，其实有哈登大地的挡拆，有大地里面的硬凿，同样呢在第三节第四节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可以让哈登在外面创造进攻，连续两个，
特别是在恩比德不在场的时候哈登还是打了很多这个
后撤步三分对吧，
对，
关键时刻后撤步三分 就这种不讲理的硬解法，让七六人啊到季后赛之前最捉襟见肘的这种创造进攻者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篮下的杀伤造犯规。我知道阿木后面要说了，季后赛能不能给他们这么多哨啊？我也表示质疑。但
别说季后赛了，就后面的比赛都不可能有前两场这么多罚球
的。是
的，真的是。
但的确，这两场的两个人的造犯规的能力啊，这个表现是已经是载入史册了。第一场比赛两个人加在一起呢，22次罚球；第二场比赛更加丧心病狂，加在一起37次罚球啊。其实他们俩合体之前就有媒体翻出来了，如果你看一看现代 NBA 这个单赛季啊场均罚球出手数的这个历史排名，前五名基本上就是哈登和恩比德的不同赛季包揽了。所以这两个人加在一起啊，可以说是一内一外最能造犯规上罚球线的两个人，而且都还挺准的。到了季后赛如果能把这个延续下来，那还是非常可怕的，你几乎没有办法防啊。就像以前鲨鱼的确内线统治力强，字母也是内线统治力强，但是你能犯规他，你犯规他他不一定罚得进。但这两个哥们都是我统治力强，你防不了我，你必须包夹，犯了规我还能罚得进。
其实咱们都不用等到季后赛啊，这两场比赛确实含金量还是有点水分的，对手毕竟还是总体来说相对较弱。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七六人后面的赛程啊，特别是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啊，3月4号开始要打克利夫兰，后面是迈阿密，再后面是芝加哥，再后面是布鲁克林，这四场比赛啊，碰见这个联盟东部前八的球队，看看这个七六人才能真正看看七六人到底这个含金量是如何。而且其实我对这支球队也是有所担心的，除了刚才开花所提到这个罚球啊在季后赛可能不能持续，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夸哈登啊打得这么流畅，其实你想想看，哈登刚来布鲁克林的时候跟这个欧文和杜兰特组成三巨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非常流畅，当时是不是同样的哈登也是不需要大包大揽的进攻刷助攻把球队整个串联起来，对吧？打得跟现在其实是非常类似，特别就是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季后赛首轮打波士顿凯尔特人，那个时候的哈登由于欧文和杜兰特的存在让他真的是如鱼得水，打得非常非常的自如。但是本赛季为什么就不行了，就是三巨头少了一巨头，哈登和杜兰特或者哈登跟欧文两个人搭档的时候啊，确实对于哈登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所以也是希望这支七六人啊能够一直保持健康。但是如果说某位球员可能会这个伤停啊，或者说要上这个休息管理啊，那哈登一肩扛，或者说哈登带哈里斯这样的阵容，到底在季后赛或者在这个常规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实也是拭目以待的。
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很明显哈登跟现在跟七六人啊是处在一个蜜月期，你看他在防守端的投入跟他的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就跟前段时间在篮网完全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知道常规赛顺风的哈登以及恩比德这两个人是根本无法阻挡的，已经多次证明了。但是啊，这支新组成的七六人哈登和恩比德怕就怕什么，就刚刚阿木说的伤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挑战来临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能不能
对打逆风球的时候，
没错，他们能不能翻过去，这个是真正决定这支球队最后高度的这个试金石，而不是说他们在这种顺风的情况下哐哐哐轰下几十分，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登轻而易举，但是遇到困难遇到跟别人真的焦灼或者是说主场失利季后赛落后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怎么应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更想关注的。
因为毕竟在季后赛不论是哈登还是恩比德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之前能够真正证明自己是可以打硬仗的，包括他们的教练里弗斯是不是。
对，其实里弗斯是我最担心的，比他俩我担心多了。
其实我觉得哈登和恩比德都有一点这个季后赛被唯结果论所低估了。这个比如说恩比德其实打这个著名的跟卡哇伊大战七场的那个系列赛，恩比德的统治力还是非常可怕的，对吧？
但是去年打吹阳打克林斯真的是打卡菲拉真的
是就
是
有这种低光时刻，让他之前发挥好的系列赛啊这个都被埋没了。像哈登我之前说过啊，每年淘汰哈登季后赛 过去十多年每年淘汰哈登的球队要不然是总冠军，要不然进总决赛，去年又一样，淘汰哈登的球队最后夺冠了。所以哈登你每年季后赛是走不到这个总决赛，但淘汰他的球队都是什么级别的球队，都是冠军总决赛级别的球队，那你其实也输得心服口服。对这两个人啊，再加上他们这个有点不靠谱的主教练啊，到了季后赛能不能掉链子真的只有通过季后赛才能考验，我们现在都是完全的推测。其实说到推测，我今天听到一个可以说是阴谋论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ESPN 的 Zach Lowe 在他的节目上说，他说哈登跟大帝合体之后，从76人这个官方啊，包括管理层的这个言论来看，就说这两个人好像是早就想一起打球了，说哈登早就想跟恩比德一起打球了，
但是结果不然。
结果为什么中间有这样一出，哈登又去了篮网，对吧？又从篮网又逼宫再来76人，说是不是哈登其实跟恩比德早就商量好了？正是因为，对吧，火箭的老板对火箭的前总经理啊耿耿于怀，是坚决当年想要交易哈登的时候，虽然76人也出报价了，坚决不想交给76人，最后接了篮网的那个报价，说实话篮网的报价其实还真的不一定有76人好啊，去了篮网。但是呢哈登因为之前啊这纯粹阴谋论啊，跟这个恩比德可能都约好了，最后演了这一出，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第一志愿想去的学校。
开花，我听到的 source 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据可靠消息报啊，就是确实哈登是很早就想去76人了。那76人一直都是哈登的最好选项。包括你想想看，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啊，感觉他在篮网打的就有点出工不出力，有点这个抱怨有点多，对吧？但是为什么这笔交易迟迟没有完成，直到最后这个交易截止日当天才完成呢？据说啊，虽然莫雷是很想交易来哈登的，但是恩比德他的第一选项并不是哈登，恩比德的第一选项
是比尔，是吧？
是布拉德利比尔。
对，我也听说了这个。
但是直到布拉德利比尔本赛季赛季报销了，恩比德没得选了，才会退而求其次，听莫雷去选了哈登。
对，但是我说的是成立的，就是说哈登还是想要。第一志愿是恩比德的，恩比德有没有备胎，对吧？哈登是不是恩比德的备胎，那就是另说了。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这不是？
对，哈登肯定是最爱七六人，但是哈登是不是恩比德是不是这个最爱哈登的？现在看来
好
像未必，不好说。
对，但是现在两个人既然都已经，对吧，走到一起
了，对吧？只能
真的领了，生米煮成熟饭了，那恩比德肯定也不会承认了，那肯定说，哎呀，永远。一直是你。那这个第一个看点啊，我最后再帮阿木补充一下啊，你刚刚说的其实这个看点是篮网和七六人的交易啊，后面这些新引援的球员对各自的球队有什么样的贡献啊？其实篮网这边现在还不太好说啊，因为其实我们录音的这一周是刚刚有最新的消息啊，本西蒙斯什么时候能给篮网出阵啊，现在几乎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球队给的这个时间线说是球队非常乐观西蒙斯是可以在季后赛前复出的，哇，这个让所有篮网的球迷听上去就非常的不乐观了。
而且你知道西蒙斯到现在还没有参与球队的整体训练，他基本上都是各自单独练投篮。
哎，而且啊，你不是刚刚抖了一个这个包袱吗？是有一个可靠消息，我这也有个可靠消息，上周
感觉唯一一个没报可靠消息的就是你们的消息源，对吧？
上周篮网啊，内部球队是拍这种宣传照，然后有一个摄影师呢就跟这个西蒙斯说，哎，你给我扣一个，我给你拍一张穿着篮网的衣服的扣篮的照片。西蒙斯说不，没，不行，指了指自己的背说，我的背疼，我现在连扣篮都扣不了。
你信吗？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信，我觉得西蒙斯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一切的这些什么疼身的伤病啊，不训练呀、啊、背部疼痛啊，对吧，找感觉啊，要进入 basketball 这个 shape 啊，都是为了逃避3月10号主场打客场打七六人场比赛。只要那场比赛打完了以后什么病都好了，你信不信？
所以只要他能逃掉这个七六人的客场，后面就回来了，是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哎，我是觉得在之前他是不可能出战的。
真的吗？我其实倒有点悲观的，我觉得是真的有伤。
我觉得，哎，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啊，这又到阴谋论的这个领域了，对吧？阿莫，你这是完全揣测嘛？但是啊，我想问你啊，就是你作为篮网球迷，是西蒙斯真的有伤，想打打不了，比如说三月十号他真的想打打不了，现在只能是休战啊，你担心呢？还是说他真的好得很，完全能打？就是跟管理层说，哎，三月十号你千万不能让我上场，要不然我们就一起编个谎言跟媒体有交代，对吧？我心理上接受不了，所以球队呢相当于给他一个台阶下，编了这个谎言。两个可能性，哪一个让你更担心？
阿木啊，我给你翻译一下，开花的问题是你更担心西蒙斯的身体伤势还是心理伤势？
我肯定还是担心他的身体伤势，对不对？他心里不管怎么说啊，今年这个闹了那么长时间啊，不打比赛，跟七六人这个非常非常闹得不愉快，包括自己也是损失了很多的这工资啊。我觉得说实话，西蒙斯他的心理不能说一定是有心理障碍或者需要这个心理治疗啊，但我觉得心理绝对是有创伤的，就不管是不是有病啊，我觉得肯定是有创伤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篮网管理层，我不会去刻意去刺激他，我肯定是要保护好西蒙斯的。怎么保护好西蒙斯？就是第一，我不要去冒这个险去费城的主场受当地球迷受恩比德羞辱，我觉得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对吧？
哎，但是我问你，就是你保护爱惜你球员的这个心理，我同意。但问题是，七六人的这个对手啊，很可能是你躲不开的，季后赛很可能相遇。你看现在东部排名啊，这两支球队真的是可以相遇的。即使第一轮、第二轮遇不上，七六人按他现在这个发展格局，很可能东决吧。如果你是真的以总决赛为目标的篮网，那你东决可能就要遇上七六人，你到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篮网这边啊，需要如何来安抚这个西蒙斯的受伤的心啊，就是让他在比赛中承担比较小的责任，让他呢能够尽量放轻松。那如何放轻松呢？就是球队必须要有大腿能够 carry 他，所以杜兰特必须比西蒙斯先复出，或者说杜兰特起码是要同时复出，不可能让西蒙斯先复出的。而且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让三巨头啊同时能够在场上打球的时候才会把西蒙斯给叫出来。
就如果大帝哈登霸凌西蒙斯的时候有人给他出头，
对，而且就是场上不需要西蒙斯干很多事情，因为欧文和杜兰特可以帮西蒙斯，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心理疗伤的过程篮网队还是要走的。哪怕就你说现在篮网队这个位置，他要想去冲击前七前六也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想调出这个外卡这个区域啊也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篮网应该是躺平了，就是以一切以季后赛为这个目标，对吧？常规赛打成什么样无所谓了，反正咱们都打这个淘汰赛，能够在季后赛前把三巨头聚拢，然后把球队这个整个打法啊轮换啊给稳定住了，我觉得这才是篮网要下了一步大棋。而且退而求其次，哪怕今年真的是不行了，咱们还有明年的，是不是？
说实话，虽然说这整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如果篮网的管理层、教练组他整个团队有这样的耐心、有这样的格局、有这样的手段啊，会和哈登闹到这个地步吗？他 babysitting 这个西蒙斯难道不比 babysitting 哈登、
哎、你搞错了，我们刚才说了哈登是七六人的真爱。
不，但是如果在篮网的时候一切顺风顺水，我不觉得哈登会去找他的真爱啊，跟现在的女朋友也不错，为什么他要换呢？对不对？
哎，跟现在女朋友这个跟他其实前任啊，跟他前任女朋友这个杜兰特是不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挺开心的。问题是他女朋友另外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还特别不靠谱，叫做欧文。有这个欧文在，这一切就更加困难了。
但那你欧文的困难同样对西蒙斯是一样的呀。你觉得就是西蒙斯如果在场上拉胯了，或者是有什么奇葩的举动，欧文难道不会拿着烟熏火燎的这个鼠尾草走出来给他一顿骂吗？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场上还真不会，
绝对不会。
场上这种就是说， 这个西蒙斯场上干不了的事都是欧文的强项，对吧？欧文的问题是在场下，但是西蒙斯场下也不需要欧文的帮忙，他更多是场上需要有人去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那这第一个看点啊，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应该是会有啊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这个局势啊，所以下半赛季应该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
那本期节目依然分为上下两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